可以开始哈，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主，你话语当中啊，所教导、所预言的啊，在我们在历史当中所看见的，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更加相信主你在人的历史当中掌权，你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啊前进方向和变化和结局。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啊，活在这个世界更加有信心的盼望这位救主啊，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救恩。愿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进入撒迦利亚书的12章啊，我们马上进入到结尾，12、13、14。那撒迦利亚书到了12章呢，就更加落足于在世界末日的预言。在整个的这个旧约的当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撒迦利亚书是非常多的。那它的准确性呢，大概可以和启示录当中的很多的预言呢可以这个并列的。那撒迦利亚书呢它所写的这个内容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和到今天公元后2000多年以后，我们再看我相信对我们的冲击是相当大的。那在12章开始呢，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末日。在12章开始呢，有很多次讲到那日、那日、那日。那这个那日呢，在启示录当中也经常用，指向的就是世界末日。那世界末日这个概念，实际上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但后来在透过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性的救恩，也透过以色列的先知，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呢会讲得更多更详细。因为在世界末日这个事情上呢，以色列或叫做上帝的选民，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透过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变化，上帝也透过这个民族的变化展现出他世界末日的预言所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观察，特别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以后在这个摩西出埃及以后开始有以色列这个民族，那这个民族的变化史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物。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的变化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相关性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是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应许，一个是上帝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所传递的万国福音的应许。这两样和这个选民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时代当中来观察以色列的变化，这个民族的变化。在今天我们观察，我说更加靠近世界末日，当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时候是更加靠近世界末日。那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叫做千禧年这件事情。那千禧年和世界末日是密切相关的，那对千禧年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对世界末日的认识，包括上帝作为的认识和以色列这个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互动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千禧年的认识是准确的，我们当下看到世界的变化，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它的变化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变化，我们会看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脉络。整个世界的变化正向启示录所预言的这个末日的方向在推动，所以在这个点上是相当重要的。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有关千禧年这个概念叫前千禧年 premillennial 后千禧年 postmillennial， 还有一个叫做 amillennial， 就是没有千禧年。主要这三个概念，在这三个概念当中呢，第一样呢，他说没有千禧年，千禧年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当耶稣降临以后呢，就千禧年就有了，一直到主再来，这是一种说法。那后面两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的说法，就是说后千禧年说呢，地上要全部变成基督的国度，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千禧年实现了，基督就再来了。 那这个后千禧年造成了近代的所谓宣教的推动，有非常多的人说宣教，我们让全世界人都信耶稣，基督就会再来。那在上个世纪，这件事情被推动得相当厉害。那我说呢，成为一个叫做福音的大跃进的一个趋向。因为那一个所谓的福音的推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没有福音的质量。所以在上个世纪，美国那个托尼一个叫托尼Ampolo 的那个人，他说呢，伊斯兰17亿，他们这个伊斯兰可兰经里面有耶稣这个名字，所以他们都算是信主的。这一下子多了17亿。那这种的所谓的传福音让全世界都归主的这一个说法，我叫做福音大跃进。那它来自于后千禧年的这一个认识，那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到今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当下的人类历史，怎么有可能全世界都信耶稣？就算原来已经信的，现在整个信仰的状态是非常的糟糕。在末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启示录七个教会清楚的预言，在末世的时候整体教会是滑坡的，而不是兴旺的。所以这些圣经当中的预言让我们看到后千禧年这种的我叫大跃进，也叫做福音乌托邦的一种的情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前千禧年，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从圣经来的概念，是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有1000年的时间。那这一个1000年的时间也是末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有耶稣基督真的降临在地上掌权1000年。那这1000年的时间呢，以色列全家得救，罗马书11章，那也包括启示录讲到，在20章特别讲到1000年，1000年有5、6次在讲到1000年的时间。那这1000年呢，基督的确在地上掌权，然后他所掌权的耶路撒冷，我们叫做基督的国度，那确实是在目前地狱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然后地上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全部信耶稣，外邦的信徒被提以后会降临和基督在那里作王1000年，然后在那1000年的时候有基督的国度在地上掌权，地上所有的国家民族都降服在基督权柄的下面，不等于他们真正信他。因为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大能整个天象都改变，太阳月亮星宿全部都改变，地貌也改变，所以这一个大的改变让人类看到真正的造物主那个能力是人类根本无法想象的，是人类根本做不到也根本无法想象的，然后全部降服在造物主的面前有1000年的时间。那这个是有关前千禧年的这么一个我们所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认识。那这个认识你再看撒迦利亚书再看启示录，他们是彼此相合的。圣经所有的旧约新约的书卷都在前千禧年的这一个认识的当中是彼此相合的，互相是彼此互相照应的哈。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它经常是有不同的先知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他们是彼此相合的，就说明我们所领受的是对的。那所有的先知，不同的先知，他们从同样一位上帝领受启示，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不可能有多个版本，虽然是不同的先知不可能有多个版本，一定是同一个版本，那就反证这个版本确实是从上帝启示来，它是最正确的准确的版本。所以撒迦利亚书它从12章开始所记录的和启示录很多的经文是彼此相合的，那两位作者差了500-600年，撒迦利亚在公元前500多年，后面这个使徒约翰在公元90年写了启示录，那中间差了500-600年的时间。那他们所诠释的内容是一样的，也包括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在罗马书也有写了有关世界预言的情况，也包括主耶稣在地上在福音书当中所讲的世界末日的情况，那这些都是彼此相合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走到今天，我再次说 比前二十年都好很多。因为前二十年、前三十年还在一个我叫福音乌托邦或叫福音大跃进的概念的当中，到了今天，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特别是这几年，这个变化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到那些对人类所有的地上的人都信耶稣的那种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光景不会出现福音的所谓的全世界都信主，大家更加彼此相爱，大家更加彼此融合。这个在八十年代我们还记得那首歌 We are the world 啊，让世界更美好，明天更美好，那一个乌托邦的那么一个概念，八十年代，那经过了这四十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全部垮台。到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不是更加彼此相爱，而是更加彼此仇恨，不是互相帮助，而是互相裹挟，互相威胁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哈，这个新闻现在 pumps up， 每天在我们的这个眼前，这个新闻出来，那个新闻出来，都在指向这个方向。我说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启示录，当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我们更加容易看清楚圣经的预言是这个方向，那我们更能够被坚定圣经所给我们的那个福音的盼望的信息。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变化。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那在这个里面呢，开始讲到末日的光景，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他论以色列的末世哈，这个末世是指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那有关以色列什么呢？有关以色列末日的结局，上帝在讲这个事情。现在以色列还没有到圣经预言的末日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到，在预备啊。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他末日的结局已经进入一个正式的预备的状态。在之前我们无法想象，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散在世界各地，那整个这个耶路撒冷没他们的事儿。现在他们回去，他们建国了，然后在耶路撒冷那边定在那个地方，想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想要把以色列从耶路撒冷赶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是圣经的预言，那我们现在的观察看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末日的情况，但是呢还没有到那一步哈。那十二章的第一节，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那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三个点，讲到耶和华，一个是铺张诸天，一个是建立地基，一个是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讲到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的造物主。他以造物主的这种的身份来讲他对世界末日结局的预言。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绝对的，这个不是猜的。我再次说，上帝的预言不是预测，是预定。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会这样，它一定会这样，那不叫做预测，叫做预定。那然后他说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讲到耶路撒冷要被围困，那什么时候被围困呢？是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啊。现在耶路撒冷有被围困吗？也有，周围的一些的敌国，但是呢情况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这个现在马上川普要去以色列了哈，和巴勒斯坦现在又开始签合约哈，整个的情况好像看起来向好的方向走。周围一些阿拉伯国家呢也是配合的，包括埃及，包括周围的一些国家也在配合，看起来情形是向一个和平的方向走，没有到围困的这个地步。所以现在呢没有，但是那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当下这个时代，虽然这个事情走到这个地步是武力的结果，以色列的武力、美国的武力的结果，不是人心所向。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开始仇恨犹太人，全球的仇恨犹太人已经开始点燃，非常厉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那这是一个对末日围困的一个预备，尽管在形式上还没有，但是呢人心已经开始要围困，那将来会付诸于行动。 所以圣经的预言在我们当下看是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方向，他们将来会被围困七年大灾难。然后呢，他向四维列国成为令人昏醉的碑。为什么这么说呢？围困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啊？你说他们知道背景是美国，美国不行的，犹太人背后的背景是造物主。那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啊，对以色列来说，那一个保护，那是一个绝对性的保护。那列国一定在这个当中，他会陷入一种昏醉的状态，因为他不知道以色列背后的背景是谁。他们眼看的是美国，美国他也有不及之处嘛，是吧？这个被中国这个稀土一打，他也有这个难受的时候嘛。那这个不是的，以色列背后是上帝，是造物主。那为什么万国会昏醉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谁。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也稍微引申一下，各位信主的，你是基督徒，如果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攻击你，他就好像万国一样，是令他昏醉的碑，他不知道他攻击的是谁。那刚刚在国内有个西安教会有30几个牧师被抓了，他不知道他们攻击的是谁。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你面对的是造物主啊，是后面的力量。那周末士呢也论到犹大啊，到犹大哈，那耶路撒冷犹大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然后第三节那日，那这个那日呢是经常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后面你会经常看到那日，那日呢就指向世界末日的那个方向。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做一块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就那些在那一日在末日围攻以色列的所有的列国，他们就好像举起个重石头就受重伤啊。那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比赛哈，就是这个包括希腊的那些奥运会啊，他们有一个举重的比赛，是把重的石头抱起来啊，看谁抱得更厉害。现在还有，现在在欧洲哈，你会看到一些视频呢啊，他们也有大力士的比赛，抱石头，一个大圆石头抱起来放上去。那个石头如果他身体承受不了，他会受重伤的。那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人被那石头砸的啊，那这个是相当可怕的情况。他用这种比喻说，那些在用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他不知道他要受重伤的啊，这是一个预言。那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又到那日哈，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的马匹瞎眼。那马匹呢是代表战争的工具，是当时最强大的战争工具。那上帝说呢，会让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那马匹惊惶是指他们战争工具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骑马的癫狂，他们因为骑在马上他就癫狂，我有武器啊，我有核武器啊，我有稀土啊，我有这个高科技啊，我有什么，就开始癫狂。然后上帝说，我必使他们马匹瞎眼。那这个是圣经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在近代我们会看到一些的印记。以色列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次坦克大战，他们几十辆坦克对人家几百辆坦克，然后呢那个阳光照过去，对面的坦克，阿拉伯的军队坦克什么也看不见，全部瞎掉，然后以色列的坦克就过去一个个打啊，这个全部打赢哈。那这个在历史当中会出现。那说现在我们有夜视镜哈，我们有各种的这个设备，不会被太阳照瞎哈。那这个意思说，在上帝的眼中，如果他要做，在任何时代都做得到。那马匹瞎眼是指他们没有攻击的力量啊，讲到这个问题。然后看顾犹大家，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作为我们的能力。这件事情到目前没有发生。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和所谓的外面攻击的人征战，他们不会心里说 我们是靠耶和华的能力，他心里说我们靠着美国的能力，我们靠着我们铁熊系统，我们靠着我们的各种的战机，他们心里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所以圣经说当他们心里这样说，他们真心的是知道他们现在得胜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现在以色列人的心还没有转向神，没有的啊，他们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啊。那现在外邦的信徒、外邦教会，可能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心里是靠着耶和华的，但是对以色列来说，整个民族性来说还没有，没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在末日的时候会到这个地步，等我讲到下一课，大家就会知道啊，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关联。因为下一课会讲到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他们遭遇的是什么啊，在撒迦利亚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那日第六节，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同火盆在火柴中，又把火把啊，又如火把在河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经文里面他清楚地说，想要把以色列人赶出耶路撒冷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要灭掉他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实现啊。这个在近代的时候，伊朗曾经说过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啊，原来伊朗的那个没有可能，圣经这样说没有可能。那我们当下我们从眼见来看啊，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啊，以我们肉眼的看见也是非常低的。那但这个方向是这样啊。然后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这类经文需要解释一下，这类经文在说什么呢？在说在末日的时候，所有以色列所得着的荣耀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现在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有基督徒啊，如果大家看这个 YouTube， 它有个叫做Israel One 还是 One Israel， 有一个这个视频。那个频道的里面呢，有一个牧师是犹太人，那他现在在耶路撒冷，他是做这个神学院的一个院长啊，他也在这耶路撒冷传福音，他是犹太人，给犹太人传福音。现在犹太人他们信耶稣的比例是多少呢？从我所知道的数字，低于0.5%，相当低啊。那我们在 Oakville 啊，我们统计一下华人数字啊，信耶稣的多少呢？大概10%哈，大概10%，海外的。国内呢就更低了，海外的高一些。但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多少呢？0.5%。在以色列现在还有伊斯兰教的，还有无神论的，那还有过去的所谓老的这个信仰犹太教的哈，那种传统的大概30%哈，叫做这个叫传统的犹太人。所以在当下的以色列的情况，没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上帝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一日，在世界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全部都在神面前同得荣耀，讲这个事情。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耶和华的使者啊。那这段经文呢啊，在讲什么呢？讲到当时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以色列呢会变得很强大。那强大到什么地步呢？好像在耶和华面前的天使一样。耶和华面前的天使有多强大呢？一个天使在和亚述打仗的时候，185,000人全部灭掉啊。在下一刻哈，大家会看到那个征战的时候那种的情况的描述，会非常恐怖的哈。耶路撒冷那是征战哈，那一个天使灭掉185,000，就是好像天使一样来征战啊。这个是末日的时候。然后呢，第九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上帝会亲自出手的。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出手。那这个亲自出手是可见的。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他们打仗也有上帝的帮助哈，我说包括六日战争那个坦克这个几百辆坦克全部瞎眼了，被阳光照了，也是上帝的作为，没有错。但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神会亲自出手，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上帝在做事情，连外邦都知道他们的神在做事情，到这个地步。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呢？我不能想象。好像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战争，什么无人机啊、导弹啊什么，好像你也看不到神做事情的迹象，我们看不到哈。但是在那一日，在世纪末日的时候，上帝说我做的事情是我亲自出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上帝在亲自出手。哇，那是一个什么场景？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那我相信是一个相当震撼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按照人当下的我们的武器啊，所谓的科技的能力，都觉得很厉害。但是当上帝以色列的神出手的时候，是远远超过人类现有的武器能力、科技各方面，远远超过。那是一个什么场景？不可想象啊！那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科幻电影啊，那么一个巨人出来，什么一个导弹过来，他一手抓住了什么，我远远超过那个是人类想象的东西。那是一个场景。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哈，各位，如果基督再来，因为在那日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叫教会被提。七年大灾难哈，那一日是指七年大灾难的开始。在那一日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叫教会被提，所有得救的人都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有得救的人都会和主在空中看见地上发生所有的事情。如果各位你是确定得救的，将来会被主提的，你可以在天上会看见这个事情实实在在的发生啊，这是相当奇特的哈。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也盼望我被提以后我也看得见。那如果没有被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信主如果没有真正的得救，被主带到天国的里面，那个是再大的悲剧莫过于此哈。那如果你真的是得救，信主以后跟主在一起，再大的祝福莫过于此，你会看到的。那这个情形是外邦的信徒看得到，然后呢，地上的外邦人看得到。外邦的信徒是得救了，在天上看见；地上的外邦人在地上看见。我们在天上看见是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神的祝福给我们的；在地上，他们看到神的可怕、神的惩治，他们没有机会得救的外邦人啊。所以外邦人得救，在那日之前结束。外邦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被提那一刹那，外邦的救恩没有了。那一日之前，外邦人的救恩没有了。所以那一日还没有发生，我们外邦人的救恩还在啊！所以大家要抓住哈，要传福音哈。但是呢，那一日没有了，那一日以后有七年的时间。那这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上帝会亲自出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十四节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这个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他们所有的人都开始仰望耶稣基督。他们现在拒绝的，当初耶稣是被他们杀的，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我刚才讲过，大概只有0.5%是信耶稣的，那绝大多数都是拒绝的，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那有的连神都不愿意信的，都是拒绝的。但是当那一日七年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会的。那这个会呢，有两样事情发生。第一个是第十节，我必使呢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上帝会赐圣灵给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必然会仰望神。在这个里面哈，请大家留意，在英文的里面这边翻译的第十节，那个 a spirit of the grace 这个英文的翻译也不太准确，也不太准确。这个 spirit 应该是 capital 的，按照原文的旨意呢，不是 a spirit， 应该是 the spirit， 这是原文，这个希伯来文。所以英文的这一块呢，它翻译的也不准确，它是一个小写的一个 spirit， 用一个 a， 用一个 e 这个词。那原文我再次说是用 the 指定的，然后那个 spirit 是大写的，那大写的 spirit 是专指圣灵的，是吧？这个大家留意一下。你看英文，我这个 ESV 版本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准确。那我查了一下原文，原文应当是这个大写的，应该是圣灵。那我必教那叫那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圣灵浇灌。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一样，我们这外邦人能够得救，是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认耶稣基督为主啊！这是一个同时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实现那个天国的救恩啊！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它先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灵要浇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叫做所有的选民。然后你看后面，就是他们所扎的，看到这些经文吗？所以撒加利亚在公元前500多年说，仰望他们所扎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罗马兵用枪刺他的肋旁，预言就这样子实现。原来那是他们所扎的，虽然是罗马兵丁扎的，也是整个的以色列人扎的，因为他们弃绝这位救主，把这个救主送到十字架上，然后看着罗马兵丁扎他，他们现在开始仰望他。那这位救主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大家看到哈，这两个词，为我悲哀是为耶和华，为上帝悲哀，好像丧了长子，又丧了独生子。那长子和独生子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长子和独生子这两样是矛盾的，是矛盾吧？你要不独生子，那就是独生子嘛，你不需要说长子嘛，你只有一个嘛。那长子的意思还有次子嘛，还有后续嘛，对吧？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又写长子又写独生子呢？耶稣是神的长子，收纳我们这些信徒做他的儿子，这个是撒加利亚就预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他成为所有信徒的叫典范啊，他成为我们所有的在前面一起归向主的那第一位投生的。那我们这些是被神在基督里所生的，所以撒加利亚书你看到这个经文在人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他写的就是有关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啊。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那这里面指什么呢？米基多平原是当时约西亚王打仗被杀的时候。那约西亚呢，是以色列或者犹大国最后一个比较好的王，他的孙子，那到他孙子那辈就灭了，国家就灭了哈，被这个巴比伦灭掉了。约西亚是最好的一个王，那约西亚死了以后呢，整个犹大国为他悲哀啊。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就是为约西亚写的。那他是他最好的王，那曾经在以色列国是被众人爱戴的。那如同那是衍生到他们弃绝了基督，那基督才是他们真正的最好的王。所以呢，如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悲哀到这个地步，他们杀了这位救主，就好像当时在米基多约西亚被杀了一样。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有关基督的这个事情。好，然后呢，12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境内一家一家都必悲哀，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所有的以色列的人，所有的家庭都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因为他被扎都悲哀。 是表明他们都在神面前悔改了，那是表达这个含义。那大卫家呢，男的在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男女独在一处，这个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在旧约的时候呢，女性是归附在男性之下的，但是呢，撒加利亚这里面讲，在那日男女个人单独的面对上帝。在我们外邦的背景里面，我们比较知道了啊，男女是个人面对上帝的，女性没有归附在先生的下面去得救啊，虽然他在先生的带领的下面，因为妻子是软弱的器皿，那先生呢是比较刚强的，会带领妻子走天国的道路，走得更坚定，这个是的，但并不意味着妻子会借着先生得救，妻子是直接得救的。如果那个男的不像样，妻子照样也可以得救，这是这样子啊。但在旧约的时候，他是归附在他的权柄下面啊，所以这是一个点哈、啊，男的女的。那这里面讲到拿单家、大卫家、拿单家，他们都是犹大的后裔，也都是大卫君王的后裔。那拿单家呢，是一个大卫的后裔当中，有的是做君王的，有的没有做君王的。所以他讲到大卫家，也讲到拿单家，是讲到所有的，啊，君王的和没做君王的，就是所有的，表达这个含义。那后面是一样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示每呢，就不是这个歌侠的后裔，啊，示每呢是歌顺的后裔。又讲到利未的这个啊支派的当中，尽管不是做祭司的，尽管不是歌侠的后裔，是歌顺的后裔，他们在圣殿服侍的都会得救。讲到全部的意思。OK， 然后第十四节。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就所有的都得救。那这里面就讲到全家得救这件事情。那罗马书十一章，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事情只会发生在以色列，不会发生在外邦。任何外邦国家不可能全所有的人都得救的，没有可能啊。在西方历史的当中，很多的国家受到极大的影响。啊，号称是所有的人都信耶稣的啊，真正信的不是所有，真正得救的更不是所有，他们只是被基督教影响的非常大，但不意味着他是得救。我再次说，只有以色列人有民族性的救恩，外邦没有民族性的救恩，只有个人性的。所以我们对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只有以色列国是属于耶和华的，所有的外邦国都不是神所设立的国，都是外邦的国。不管这个国有多少人信耶稣，受基督教影响多大，它不是以色列的国。那这个概念很重要啊。那这个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看整个国家的这个纷争，我们面对国家，面对各方面的态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这个如果定位错，会影响我们信仰的方向的啊，所以这个是千万要留意的哈。我们对国的认识，美国、加拿大、欧洲，他们是外邦国家，不管他受这个影响多大，所以他不会有民族性的救恩，是个人性的。那只有以色列国他有民族性的救恩，那这个概念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地上怎么和世上的国家互动，怎么在这种互动的当中对我们的信仰是有益处的。否则我们信仰会受社会的影响，受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走到偏颇的地步。那这个很细的东西哈，请大家要留意这一个点。只有以色列国。好，那我们进入十三章呢，我今天只讲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三章这一段讲什么呢？讲到假先知呢，一个是罪要被除去，一个假先知要被除去。在一个真正的全人归向上帝的国度的里面，一定不会有假先知，也一定不能有假先知。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这是一定是彼此相连的。那如果他是假先知，他又是犹太人，那他怎么可能得救？他不会得救嘛。所以一定不会有假先知。所以上帝呢，会在这个得救的事情上要把假先知踢出去，把他剥离出去。所以所有人都得救，在这里面我们到十三章的这个后面会看到，是三分之一剩下的都得救，还有三分之二是全部被杀掉了。那个里面包括假先知， OK， 所以在真正所有的得救的里面，一定不会有假的，也一定不会有偶像啊。那除去假先知，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我们从以色列整个国家得救的这个情况来看，来看我们外邦教会，我们外邦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教会这些信徒真正走得救的方向，一定不能有假先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定不能有错误的教导。如果在教会里面有错误的教导，有假教师，那显然会影响整个教会在上帝面前的情形，影响到每个信徒。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延伸哈来看的。好，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出罪恶与污秽。那这个泉源的词，我们在新约会看到很多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洗净人的罪，这个泉源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耶稣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个是讲到泉源，讲到耶稣基督的赦罪和生命的供给。开一个泉源，他有赦罪有供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既是赦罪的主，也是赐生命的主。那他赐的生命好像泉源一样会涌到永生，那他所赐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是他所浇灌才能够活出来的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位。然后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那这一段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对应的经文，就是启示录七章的十七节，这两个是对应的，是讲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们。然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日在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为什么没有污秽的灵呢？七年大灾难以后，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被捆绑一千年，那个时候撒旦和邪灵都不在地上运行，现在撒旦和邪灵在地上大大的运行。那现在地上鬼很多的，我自己亲自赶过鬼的啊，鬼很多的。那邪灵，那邪灵呢，他用神迹来骗人，他用好处来骗人啊，邪灵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呢，他骗人信邪灵的道，你就不信耶稣啊，这个事呢是有的哈。所以拜鬼现在多得要命，这个世界拜鬼的哈，那邪灵那个时候一定没有，上帝会捆绑他一千年。那第三节，若有人再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这个可以参看生命记十三章第六到第九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都讲到如果你家里有假先知，就算是你的儿子，你都把他推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件事情是上帝在生命记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直没有真正遵行这个原则，直到千禧年之前七年大灾难的时候真的实现了。那为什么会实现呢？他们看到上帝的大能，就不敢轻忽上帝的教导，这一点很重要哈。我再次说哈，当人看见上帝的大能，就不敢轻忽他的教导。当人轻忽上帝的教导， 就是没有看见他的大能。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才会对圣经有敬畏的心，才会对神的教导认真，否则就会轻忽的。那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你公司的 CEO 的面前，你可能会毕恭毕敬的，是吧？但如果只是一个 supervisor， 那未必就那么毕恭毕敬，是吗？我们在能力的面前会有不同的态度。那上帝的能力是看不见的，上帝的能力可超过世界上所有的 CEO， 所有的总统都超过的。我们是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对上帝本来是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敢轻忽他的教导的。但是轻忽就是没有看见，那这个是我们在信息上面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他。在那日会的，因为那日的灾难大到一个地步，那后面会讲到，大到一个地步，那人看见上帝的大能，所以他们不敢轻忽他的教导。然后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那这经文很有趣的哈，一个呢，他因他所说的预言羞愧，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假预言都会被戳穿的。现在不会哈，现在很多人说预言呢不羞愧的哈。在上个世纪末，美国有一个牧师哈，然后在街上说，2000年到年底了，1999年，然后到2000年世纪末日就来了，在街上开始发传单呐、开始这样子。结果过了2000年没发生，记者就到门口去采访他，敲门出来，那个老先生出来，他说：“等你这个世界末日呢？”他没有。那老先生羞羞愧愧的转身进去，一句话也没说啊，发预言。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你会羞愧的。那他不会再有，因为会被上帝当场戳穿。那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什么叫穿毛衣哄骗人？毛衣是过去先知的一种的标志，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以利亚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是先知的一种的装扮，就扮成先知，就扮上了，假装他是先知，假装他是教师，假装他是牧师，多得要命，多得要命啊！在外邦的背景当中，在我们这2000年的时间，包括当下，真正蒙神的呼召，被神带领做牧师的，到底是100%吗？每个都是吗？挂了牧师的名号，有了那个毛衣穿上，就都是吗？我有神学的毕业证啊，我有教会的案例，我有大机构给我的名声，那是真先知？那个毛衣是真的吗？还是就扮上了？那这里面他说，当主在那日，在7年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假扮的都会被戳穿，都会被戳穿的啊。那现在呢，还没有都被戳穿啊。那希望呢，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哈、各位哈、说当你们到教会去见到一个牧师的时候，你要看看他穿的毛衣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穿上毛衣这个就是吗？还是他不是真正的哈，是真的会穿上毛衣的哈，施洗约翰会穿的，以利亚会穿的，但假的也会穿毛衣啊，所以你要看，就不能单看毛衣的，那就不行的哈。那这是一个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这些都没有了。然后第五，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那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这些经文说，当那些假先知被识破的时候，他们有借口， 他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15年的时候做奴仆，是我被人家强迫的，硬推上来做的，我本来不想做，但是被推上来的。这个情况有吗？我在中国，在教会，家庭教会侍奉，有很多做牧师的，做传道人亲口跟我说，我是被推上来的，我本来不想做，但只有我识字，所以呢我就做了传道人。当然他未必是故意的哈，他有可能是被推上来，他不是故意的哈，真的是被误导的哈。我不是说被推上来一定是他故意的哈，推他的人也未必是真正故意推他的哈，但这个现象会发生。推他的人可能也糊涂，被推上的人也是糊涂的。那但他不是真的，他糊涂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真假的上面就不能因为他糊涂就等于真的。那这名假先知他说借口，他说我是被推上来的，我没有这样，没有想做，但是被推上来啊。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那这些经文都不好解的哈，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两臂中间受伤是当时古代近东拜假神的时候一种自虐的方式。大家还记得以利亚在山上跟假先知在斗法吗？啊，850个拜巴利的，他们用刀刺自己哈，主要是胸口，两臂中间是胸口，他们真的用刀刺胸口的。这是这个假先知的标准的拜假神的模式，是用刀刺口。但人家说，你说你是被强迫的，那你中间两臂中间有伤啊，那你怎么解释呢？你有证据在吗？那你说我是被人家糊涂的，你两臂中间 你已经拜假神了嘛，你怎么解释？是讲的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呢，这是在亲友家所受的伤，是说什么呢？是那些爱我的人，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在一起，结果呢就不小心就拜错了，我就受了伤。再说这个，在亲友家所受的伤是指他因为被爱的缘故就推到了这个位置，结果就弄出伤来了，就好像没有被呼召做牧师的，就牧养了很多所谓的信徒，被误导了很多人。他们爱我让我牧养，我那些让我牧养的人也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一起受了伤，我没责任。所以这个是上帝对假先知的责备。那这个责备很重要，我在讲到讲过韩国那个社里教邪教的那个邪教教主70多岁诱奸很多的女信徒的，包括香港的一个明星的，然后他被关到监牢以后，很多的姐妹在监狱的这个门口说啊，教主教主我们等你出来啊，你看着你真的很无奈，很无奈。那也包括新加坡的那个很有名的成功神学的牧师出了牢了，现在照样讲道的，照样他的教会照样很爱戴他，真的很无奈。信主能够信得纯正，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他们经历那么大的灾难，那么可怕的围攻杀戮，他们回到了正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需要那样经历吗？上帝不会让我们经历的，但没那样的经历，我们就不能够信得纯正吗？我们非得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吗？给自己带上地狱的节奏，真的要这样吗？一意孤行吗？能够看到上帝在他们末日的作为，我们能够得到警示，能够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在地上我们仅有的年日能够做成永恒的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何其重要。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思考题啊，时间的缘故还有5分钟哈。第一个，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会受到多国的攻击，为何会使他们昏醉的杯？为何会成为什么昏醉的杯？他们不知道他攻击是谁，他们以为在攻击以色列，他不知道以色列背后是谁。 第二，以色列何以成为众石，使攻击者受伤，骑马的如何癫狂，马匹如何瞎眼啊？这是上帝的大能的作为啊！所以人的攻击都在人的所谓的技术参数和人的基本的判断的里面。我这样核弹过去一定会赢的啊！我这个导弹炮一定会啊！在上帝面前这都不一定，没有一个一定的啊！那就要看清楚。那第三，神先拯救犹大，免得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荣耀胜过。为因何有这个比较？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蒙恩的。我说这是独有的，那只有这个民族性啊是独有的。第四，神将诗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为何因此产生仰望神？所以这个浇灌，当圣灵真正浇灌他们，他们才知道他们当初所弃绝的那位所扎的就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啊！这个是那时候会发生，现在还没有啊，现在我们也看到。第四，以色列人仰望所扎的为何产生大大悲哀，可以造成各家男女各在一处？这个大大悲哀是所有的人，那悲哀是因为他们曾经弃绝了救主，那现在他们悔改了，那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啊！这是一个结论。第六，那日神给选民开一个全员，为何导致假先知不得存活，说预言的自感羞愧，上帝亲自揭露他们啊！他们无法再造假再骗人啊！上帝在这个圣城当中啊，在选民当中揭露他们。好，后面的前空题，第一个，外邦对上帝的不信会落入误判，外邦对选民的敌对或落入混乱啊，或者会落入这个惩治啊，这是这样的。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啊。所有逼迫基督徒的都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不知道基督徒背后的到底是谁啊，这个就是这样啊。但他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后果啊很严重，这个后果会相当严重啊。第二，攻击选民的外邦人必遭毁坏，攻击上帝的外邦人必遭毁灭啊！攻击选民也就是归攻击上帝了，一样的啊！攻击基督徒也是攻击上帝的，这是一样的。第三，成为上帝拣选的领袖得荣耀，成为上帝拣选的百姓得荣耀，都有荣耀的哈，一样的。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哈。很多慕道友来到教会也说，哎，这个牧师是不是更高？牧师跟信徒一样，职分不同而已，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好，那第四，能够得到上帝带领的，啊，能够得到上帝带领，依靠圣灵；能够得到上帝塑造，依靠圣灵。啊，上帝带领，上帝塑造，说耶和华的灵浇灌他们。第五，基督降临的救恩临到选民家庭，基督降临的救恩临到选民个人啊，家庭个人，这是唯独以色列才有的啊。第六，圣灵的降临使人认识真教导，圣灵的降临使人认识假先知啊，圣灵会让我们认识真正的教导，从圣经来的，也会让我们看到假先知的，靠着圣灵。好，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啊！谢谢你借着撒迦利亚书对末日的预言，在我们今天经过2000多年，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透过这个预言，我们自己的坚固啊，我们预备将来的日子，让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前，外邦人的数目能更多的能够添加，愿我们自己能够得救，我们更多的我们的亲人也能够得救。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